什么叫正心正念呢？这个我过去在这个白话佛法里面就是讲了，施善业啊，对不对啊？众善奉行啦，恶你总是懂的吧？有些恶念不能有，不能去做坏事，不能害别人，对不对啊？啊，不能去陷害，不要去妄语。我们现在学佛人不要说你去帮助别人是应该的，你就是留一个不好的意念，你都是犯戒，都不可以。要善良，要正。我们做人要懂得，不管做什么事情要实事求是，我们要正念，正确的念头要经常常意正道，就是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对得起菩萨，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要正念常存在心，你的思想才不会有错误。正念在意识当中，你很容易会失去，因为拥有了邪念。所以天天保持自己意识当中的正念，就会消除邪念。所以一个学佛的人天天在进步，他就不会退步。让我们所有的学佛人能够增加自己的精进心，努力修行。我们拜着观世音菩萨，我们头上顶着我们的佛陀，我们心中拥有着更多的菩萨，让我们在人间修出一块净土出来，这就是人间净土。所以人呐，要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身体呢一定要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所以做人身体好要营养适中，不要累积过多。人的精神心灵想好，不能烦恼太多，所以心灵要处于知足的状态，总觉得我够了，我满足了，你就会变得非常的法喜。所以学佛人修心，如果用苦修的话呢，觉得太苦了，修心修得太散乱了，松散了也不好。所以佛菩萨教导我们，人要学会平衡自己，叫中观中道，也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中庸之道。所以做人什么事情都不要偏得太过分，不要太左也不要太右，那就是中庸。我经常跟大家讲，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要学会把握好，要学会给别人留一条路，你就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学会调节好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就不要常发脾气，要学会忍辱，学会吃亏。做人要想得开，这个人才能开悟境界。犹如我们在生活当中吃了太多热性的食品，你脸上就会长疮，身上也会发脓头，这样你就要懂得我要降虚火。就像广东人经常讲的，为什么要煲汤啊，就是调节身体的内部的结构。就犹如天气冷了，你要多穿衣服，天气热了，你要少穿一点，这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种调节法。我们在人间，只要符合自然规律，你才不会违背自然法则。我们人为什么会心虚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已经让自己的心感到了有负能量的存在，因为已经是感觉到自己 心做得不对。就像很多的女士自己跟老公吵了之后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再去跟邻居讲，你看我今天在他吃的饭里边加了很多的盐，我要咸死他。跟邻居讲的时候还要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样不对吗？他这么骂我，我为什么不可以给他多放点盐呢？啊，对不对啊？他其实他的内心是虚的。所以人的内心有生命的元素，这个生命的元素就称为正能量。所以你不能接受这个正能量的话，你心违背了正能量去做任何事情，你做的就是负能量的事情，所以才会使你的内心感到恐惧和心虚。所以我们经常说人正不怕影子歪，我们做人就是要对别人好，我们无私无怨的奉献帮助别人，你就是拥有正能量。如果你去帮助别人，拥有某种目的，为了在别人的身上能够获取你所需要的利益，那就是负能量，你的心才会发虚。心虚是负能量，直心诚心是正能量。你的心总在发虚，你的身体就会不好，你的心情就会受到影响。台长希望每一个人充满着正能量，多多的帮助别人，让这个世界充满着爱。如果你的力量很大，你就能够走出大路，你也不要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你也是走一条路而已。当你到达河的彼岸，别人也能够到达那边。如果你的力量很小，你也不要难过，也不必羡慕别人的大路，不必认为自己没有用，因为你小路好好的努力去走，也能够到达彼岸的。梅花经历严冬之寒才能熬立枝头。明太祖朱元璋当年连口饭都吃不上，唐僧师徒不经历磨难九九八十一难，谈何去西天取经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因缘，人不应该自负，也不应该自弃。自己能做多少算多少，只有我们的目标没有错，不违背自己的初始心，即可富养无愧。只要我们坚定学佛的信心，坚信善良，坚信慈悲，坚信自己拥有佛的力量，你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佛的阳光大道。
很多同修都感觉自己对什么事都不在乎，好像自己真的放下了，可是在修行的路上遇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放下，对自己学佛修心又产生了质疑。师父，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更好的真修实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要好好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有时候在前进当中会有倒退的，因为走一步要看三步，自己走的对不对，到底学的好不好，有的时候一个人走什么都会反馈回来给自己很多信息。一个有信心继续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讲个故事一样，如果今天咬住藤草能够爬上去的人，他不会管井上那个洞口，关注了别人讲，哎呀一讲马上我就退转了，哎呀修得不好了，哎呀真的不行了，这种人没有意志就没有志气，你怎么能够修得好呢？ 所以要坚强。师父经常跟你们说，你是根柱子，别人就得绕着你走，你自己不坚强，别人就把你推倒了。
过去佛陀呢，在舍卫国祇树及孤独园弘化之时啊，就是在弘扬佛法的时候，佛陀呢曾经为比丘们呢开示，如果有人奉行十善法啊，将来命中得生天上。一个人若造作十恶法，那么你就会堕落到恶趣，就是堕落到下面的三恶道。若善修十念法啊，则能证入涅槃的境界。记住了啊，啊，讲了三点啊，一个奉行十善法，你可以啊命中得胜天上；如果你造作十恶法，你会堕落到三恶道；如果你修十念法，你能证入涅槃的境界。哇，这是高境界啊！啊，那么接下来着重的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修行十法十念法，将来能啊证入涅槃。哇，这个就境界高了，不是一般的啊妄语啊偷盗啊杀业啊，这些我们都听得懂。而怎么样能够十念来证入啊涅槃呢？啊，这个是师父今天着重要跟大家讲。首先呢，了解一下十念是哪十个念啊？首先第一，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啊、念天、念戒、念师、念处寂静、念出入息、念生、念死。大家不要着急，我一个一个今天给大家做个解释啊。所以我们应该懂得念念要舍离升天，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念头啊，一个意念连着一个意念，就是要舍离红尘，舍离自己人间的各种不好的念头，你可以升天。如果你保持着那些不好的念头，你可能就造就了堕落三恶道的因啊，三恶道的因。所以我们要奉行善修，大家知道修心啊也有恶修的啊，恶修是什么？走偏了，学会了啊，修心念经之后去诅咒别人，用各种的不好的方法去嫉妒别人呐、啊，啊，去给人家下杠头啊，这些都是不能得到解脱的啊。所以要证涅槃，要有十念法。
有时候一个人的观念是很重要的，这个观念呢，啊。就像水一样啊，因为当一个人的观念非常非常的啊强横的时候，它如同水像洪水一样的冲下来，使你的观念呢啊改变你的自己的行为。如果你的观念如同溪水，如同非常好的，那这样的话呢，那你的观念呢又像溪水一样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要管住自己的观念，同样一个事情，你用这种方法看和用另外一种方法看，得到的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所以我们学佛要懂得根源，根源非常重要。什么叫根源？就是追根寻源， 我们的缘起就是我们的佛性，所以我们想问题都是要从深度来想，都是要用良心来想，就是想想你自己的佛缘。所以我们要懂得做任何事情，第一要提要轻，什么呢？就是把境界提高，把亲情增加，实际上就是大慈大悲。我们越把世界上的事情看得越提得高，境界提得越高，你的亲情就越多，也就是说你越有菩萨的思维，你对众生就是越来越亲。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大慈大悲，他是菩萨，他是佛，他越是佛他越是菩萨，他对我们众生越是亲，他越是在救度我们众生。
当时佛陀了知道了这个故事这件事情时候说道啊，佛陀当年在的时候说道，正义的猕猴他是菩萨的化身，为去除毒蛇，不让他残害其他的弱小生命而牺牲自己，宁可造杀业堕落，为了保护众生的生命。这个故事大家要仔细听啊，非常有意义、啊、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啊，修行的人可以说学小乘戒律我们是绝对不傻啊，但是大乘佛法的精神是什么？不是执法不化，宁可自己堕地狱，但愿众生得离苦。所以伟大的菩萨的精神，那才是真正的救度众生的精神。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有无数条毒蛇天天在伤害我们的心，伤害我们的肺和我们的胃，伤害我们的智商，伤害我们的能量。我们怎么样要用心中的正能量像猕猴一样一个一个的把自己心中的恶魔给清除掉？我们要清除自己心中的魔障，我们不但要管好自己的心，更要把伤害自己内心的魔要赶走，要把它打掉。所以帮助别人救度别人，不怕自己担业，那就是菩萨的大乘佛法的精髓呀、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先好好的自修，把自己修好了，但是一定要学会救度众生，这样你才能学会离苦得乐。
魔心的第一步就是没有慈悲心，不懂得感恩。你去看不懂得感恩的人，这种人，这种孩子以后会离开父母亲的，到外面也不会受人家欢迎的。就算他成功，他也是个生意人，就知道钱财，不懂得感情。我说的对不对啊？像师父，我告诉你，我听了一个佛歌，我都会掉眼泪，就这么简单。你要知道，要感恩呐、啊。我们的一切今天还能活着，都是靠菩萨。都不是不一定叫你们要流泪，在心中要有感恩心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呀、啊？又不是一定要流眼泪，但是你至少说你要有感恩呐、啊，感恩呐、啊。
台长呢？接下来我想问您，那么魔的力量呢？它是来自哪里呢？
好，魔的力量是属于，因为过去我们讲有佛就有魔，对不对？
嗯，是的。
啊、你有佛了，有正就有邪，对不对？
嗯，
好，这个事情就是有一个好孩子，可能他就会有个坏孩子。但是有时候我们说好孩子多还是坏孩子多，这是一个比例问题。还有一个人有正思维，他就有偏思维，
嗯，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一种宇宙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你不断的去加深它，它就成为魔了。比方说我今天想我去帮助一个人，那么边上人说了你去帮助什么啊？有政府帮助的，为要你帮助啊，那你脑子里如果觉得我做我慈悲的工作，我归我帮助，政府帮助那是政府，因为受苦的人太多了，我们都要帮助，那么你这就是正压了魔了，压了邪了，对不对？那么你心中不断有这些正的正的正的，那就是佛了。那么你如果就是说哎呀政府反正帮助的，哎呀我也不管，我管管自己好，好了，你这个魔心一点点来了。然后不断的在你一生当中，在你累世的积累当中，你不断的有这些邪念、邪思、邪见，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让你慢慢成为一种心魔，而这些魔呢，就是慢慢形成了，就跟那个佛呢对着干了，你明白我意思呢？
明白，就是是不是这就说魔，它也是就是一种邪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去邪了，它也就有力量了。
对了，它也是，就像坏人，一个坏人他。没有力量的，他十几个坏人几百个坏人的话，那他也有力量的。
明白，他人并不是说来自于就是说在修行过程中对佛经的曲解，比如说他就是不是这句话怎么讲、
啊、
就说他就是
对我理解你意思啊，我理解你意思、啊、那个是、
啊、
那个也有也是着魔，因为什么呢、
啊、
你对佛菩萨的曲解和歪理解歪掉的话，你也会心中着魔。那举个简单例子，人家说啊，你比方说这个东西啊，比方说举个简单，你马路上捡到比方说几万块钱了，那你如果是正的话，就想到哎呀，这丢钱的人一定很难过很着急，哎呀，那就是你就是佛了，对不对啊？但是那个人说他捡到钱之后，嘿嘿，这个钱让我捡到就是我应该我的，说明我有福气啊，啊为什么不让人家捡到呢？那他就是魔心上升了，对不对？你对菩萨的经文的了解，你如果往正的地方了解，那是正佛，你往偏的地方就邪佛，对不对啊？那你就是完全做错事情了，而且你会按照自己邪思邪见邪念这么去做的话，你越做越偏，到后来离菩萨不是越来越近，是越来越远，然后害死自己。所以很多人学佛学偏差之后就害死自己了，对不对啊？
知道台长，
哎呀，这小姑娘真聪明。
师傅，您说一个人执着会害死自己的。师傅，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如何能不执着，学会中庸之道的去学佛修心念经？师傅，您开示一下吧。
不执着，首先什么事情不要看得太重，把人间一切看得不要太重。今天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这叫随缘。小弟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
你现在心中有没有对某一件事情放不下？我一定要，有没有啊？
是的。
好了，这叫执着，这就叫放不下。执着放不下，万一不成功，就会伤害到你自己。我说对不对啊？
啊，您说的对，是吧？
好了，就这样啊。
啊，师傅，那个比如说他就是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特别特别的执着，旁边也有很多人都是在去跟他说，但他就是怎么的也听不进去，是不是他的身上已经是有灵性了呢？
魔性，
已经有魔性了。
当别人劝怎么劝也不听的人，这个人有魔性了。
对呀、啊、好，感谢。
不理智是不是着魔了？
啊，对的，就有的时候，很多师兄看出了他的问题，完了去劝说他，他都是，不理智的，就还是认为他就是执着的去做这一件事。
对，好了。
师父，那就像他这种的话，他是不是除了自己应该多给自己念小房子，他还应该从哪一点能让自己能理智一些呢？
多看啦，师父白话佛法啦。师父白话佛法就是教你们怎么样在人间学会理智啊，做人要干净，做事情要怎么学菩萨，这还不理智啊？
是的。
看了没看啊？
是。
看了没觉得好啊？
啊，师父您说的对，是不是？师父还有一点，因为他的慈悲心不够啊。
不是慈悲心，没智慧。
哪有智慧？
一个人没智慧，智慧哪里来的？智慧靠悟，悟性哪里来的？靠守戒，守戒的人才会开智慧。
劝其众一定跟随正法，切莫贪图利益恩惠，断掉累世修行的佛根。为什么有些人会那个诽谤正法？是不是因为当时贪图利益恩惠呢？是不是师父？
诽谤正法有很多，有的是带着嫉妒心啊，有的是带着魔心
，
有的是对某一件事情时间长了他得不到他的目的，得不到他的利益，他就会产生啊退转之心，什么心都有，根据他的业障所为。所以当一个人执着的以为自己是对的时候，你就很难劝他了。
师父曾开示过渡人时，尽量男不渡女，女不渡男。很多异性同修是前世的冤结，要谨慎相处。有缘分的会背很多，没缘分的正念会失去。但现在很多同修还是心存侥幸心理，嘴里说我心不动就行了，导致在渡人时不同程度存在身口意三业方面的漏。现在有的甚至出现感情纠葛，请师父慈悲开示，在渡异性时如何更加严谨的如理如法的去做，如何提高境界让其悟道，尽量不要去渡异性同修，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是这样的，因为呢男女异性之间当中呢，如果这个人如果毅力很强，那他可以渡异性。但是呢一般的来讲呢，很多人呢都啊这个毅力不是太强，尽量不要去接触。啊比方说老伯伯不要去渡那些小女孩啊，老妈妈不要去渡那些小伙子，这是第一。第二，同龄之间也尽量不要去渡。啊，不要去渡，因为呢，同龄之间渡的话呢，也会产生一些暧昧。因为这些东西呢，当你人跟人接触多了，他的气场会相合。因为有些都是前世的感情，今世继续的延续，所以你要当心。因为感情的东西是最伤心的，因为感情你处理的不好，你就会伤害到自己，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方面还是要当心。比方说你今天这个男同胞说，我今天的男朋友，我看一个女孩子，我很愿意渡她，我觉得她很好，但是我没这个心想跟她好。好，你就找一个，找两个佛友，女佛友一起去渡她不就好了吗？对不对呀？
是。
你今天看见一个男的特别好，你不好意思去渡她，你找一个男佛友去渡她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说我要去渡他？我不怕，我心不动的。到时候说，哎，我心不动。哎呀，渡的时候，可能护法神菩萨看见了，会好看吗？啊，渡人呐、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是不是神通啊？那是菩萨的大神通。想一想，哪位金刚菩萨没有神通？但是我们人学佛绝对不能去追求神通。因为地府的鬼神他们有神通，他们并没有获得解脱，所以你依靠他们的神通，你也会解脱不了，而且会下去越陷越深。师父讲的明白不明白啊？神通只能帮助你去理解知道人间的真相，但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学佛人我们不追求神通，要走安全正确的学佛之路。因为学佛人任何一个偏差可能就让你堕落到魔道，你们如果学偏差就毁了自己的慧命，用一些偏神通会去造业。这就是台长为什么不让很多人稍微有一点灵验的人去给人家看，
因为你都不知道他的神通是哪里来的。看看如果今天这么多全部有神通的人在外面拼命的给人家看，你知道哪位是菩萨呀？希望你们好好的懂点事情，明理呀，不能有无明啊。一个人学佛一定要去除无明啊，无明就是不明白，无明就是什么都不知道。希望你们要懂得佛法，去除无明，然后才能得到正法，才能得到菩萨的真正的加持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好好的学，弟子就会堕落，以后死后一定会转到鬼道，不能解脱的。所以台长希望你们弟子不要自称有神通，不提倡给人家算命看相，与灵界沟通，一旦误导了，我告诉你们，这是菩萨告诉我的，报应是脑瘫瞎眼。我告诉你们，有很多的人算命的瞎子为什么算得这么准，你们知道吗？因为他看不见阳间的东西，他看见的都是阴间的东西，当然他看得准了，对不对啊？我们澳大利亚有位算得很准的人，是个瞎子，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士，他就是因为算了算了算到后来眼睛慢慢的看不见了。所以希望你们不要去显神通，那不是菩萨的大神通。所以要懂得呀，人要懂得，要懂得真正的去除邪念，救人要用妙法。希望大家不能误导自己，不能走偏差。师父今天都是跟弟子讲的金玉良言，众位弟子好自为之啊。
有同修他有神通，总是会不自觉地感觉到别人的一些问题，并且他喜欢指导别人如何修行，请问师父，对于这样有神通的同修应该怎样如理如法正信正念的修行呢？
首先要看他是真神通还是假神通，听得懂吗？
那
不能装神弄鬼的，在观音堂里边，哎呀我看见菩萨来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这种不是神通了，叫神经，听得懂吗？
我们没
叫他到观音堂，不要叫他这么来。
好的。
听众朋友们，那么台长呢跟大家讲，修心呢实际上全是在一个心地，你一个人的心地善良你才能修心，你一个人的心地邪恶你这个人是修不好心的。修心就是一个心地，这个心地实际上就是你的本性和良心。所以有时候你说我怎么样来修心呢？实际上你真正修的心是在你的功夫，是在你的心啊，你在心上要多下功夫，而不是在表面上多下功夫。很多人学佛看见人家双手合十恭恭敬敬，但是心中无修，心里还在想着很多的杂念，这实际上不是在欺骗菩萨，是在欺骗你自己呀。所以我们要用佛的智慧来观照，就是观看和照耀你自己，这样的话你依照佛陀的法义，也就是说按照菩萨这么修法来修自己的心， 来探讨自身的佛事，就是对菩萨佛的认识。你来好好想一想，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是不是我的良心发出来的，我今天所有做的事情是不是我自身的意识当中的，我的智慧有没有，我要看一看，如果这件事情换成菩萨来做，菩萨会不会做呢？所以我们要明白，要经常想一想，我的心地是不是善良。我是一个学佛的人，只有心地善良我才能修心啊。如果我的心中还有杂念，还有邪恶，我怎么修得好心呢？要注意自己心的动态，也就是说要时刻的注意自己良心本心的动态，要懂得调心啊。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拿一瓶药来想把药吃下去，我们拿个药水的话，我们必须把这个药水瓶晃一晃，把下面沉淀的药物把它晃出来，实际上就跟调酒一样，你要把这个味道调出来，你必须要懂得调节你的心态，这就叫调心啊。我们每天在生活上的东西要注意自己心态好不好，我们心有动态的，因为心在动嘛，所以就会产生动态。今天动了一个好脑筋了，就是心的好动态，今天动了一个坏脑筋了，就是你心的坏动态。那么坏动态来了之后呢，你要调心，把自己的心调节到一定的好的地方。如果你不能调心，你不能控制你自己的坏的动态，那你就要用一个治心的方法，也就是说你只能用克制的方法来跟心里的邪恶做斗争。每个人心中都有邪恶，每个人心都有矛盾，都有麻烦，所以台长呢希望大家呢能够调心治心，就是支持你的心来控制你的心，不做坏事，多做功德，这样的话你的心才会净化。由于你的心净化了之后，你的命才会转化，由于你的命在转化当中，你是真正的度化了自己啊。你度化了自己，你才能解脱自己，战胜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佛呀。
你真正学佛的人宽恕别人，不要用自己的邪知邪念啊，因为你对人家的看法不公正，所以你就会错看别人。你不能把握自己的心来用正常的观点看别人，你最后就被别人看不起，因为你看错别人，人家当然会说你这个人很没有礼貌，很没有文化，你这个人有嗔恨心，有嫉妒心，所以你的自私心和欲望心才会产生，听懂吗？啊，所以你去非常有芥蒂的去伤害别人啊，那你慢慢的一定会离开清净心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有些人穿得很整洁，但是他的心不整不清净啊。在人间啊，不要去执着啊，谋就是一个思维，所以人家说啊，这个谋就是去思维，去想象啊，去到底怎么做啊，怎么做，你应该怎么把这件事情做好，你怎么样让自己不要受到这个任何的事和人物的迷惑和颠倒。
这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要以为人间啊这件事情我是对的，我是错的，这样你就进入了一个是非的圈子里，你在是非当中出不来。如果你今天跳出是非的圈子，你因为懂得恻隐之心、慈悲无限的道理，你觉得人伤我痛，对方就是对你坚强，那也是啊一种懦弱。对方对你一种啊这个慈忍，他反而倒是一种坚强的象征。然而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而把自己啊这种非常强硬的那种思维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
很多同修觉得别的同修就觉得修他们都修得很好，但是都会发生一些就是灾难关节，都是会来不及，但是师父就说了，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别人修得怎么样，那我们就是只能就是判断自己到底是不是真修实修。那去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真修实修？
如何判断啊？只有你自己最清楚，不要人家来判断，真修实修是你自己心中的，听不懂啊？
明白了，感恩师父。
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嘴巴里还说了，哎呀，怎么判断？怎么判断啊？你自己做好事坏事，你今天凭良心讲，你不知道的。
明白了，就是以后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不是说自己悄悄的这样做，就是能全都是能放在台面上，大家都能知道的。
对
呀，我自己
全部都要拿到台面上。我告诉你，
啊、
拿不到台面上的话，就是走偏了。就像一个人讲话一样，咬什么耳朵啊？咬耳朵本来就是不尊重别人，就是走偏，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后来佛陀听到了这件事，他就对弟子们说，佛陀就说，比丘们，我不认为听了许多经典常常说法的人就一定精通佛法啊，佛陀讲的啊，不是说你今天常常说法你就一定精通佛法，相反的，虽然听得不多，但是呢却能体会真理，就是理解，而且经常保持正念的人才是真正精通佛法的人啊，精通佛法的人。所以从佛陀的开示就让我们知道，佛法的核心在于你要亲身体证啊。啊，今天呢要跟大家讲一讲成佛是一个什么境界。大家都希望成佛吧，每个人都说我要成佛啊。那么成佛到底要有什么境界呢？那么今天呢跟大家就着重讲一讲成佛是要什么境界。那么一个凡人呢，他想成佛首先要学佛修道，对不对？但是每个学佛人一边在学佛修道，一边呢用自己所得之心在修。什么叫所得之心？哎呀，我如果成佛了多好啊，我今天好好修心，我一定要成佛，这个就是你已经有所得了啊。还有很多人间的凡夫在学佛修道当中一直在为我自己进入我相当中要成佛，我要学佛，我要修道，我这样好好努力我一定会成佛，这个就已经偏离了佛法界讲的无取无证。所以真正修行要修到无取无证，那就是高境界。无取无证就是没有什么所得到的，
我今天要成佛，我也没有得到什么，你才会真正的得到。你想成佛，你想得到佛，你实际上已经走入了执着。所以很多人问师父，师父我磕头我求事情算不算执着？你要是用菩萨的境界来讲，你就是执着；你要凡人修心的角度来讲，这个不算执着啊。我为家里求，为父母亲求，为我的孩子求，很正常，对不对啊？但是你说佛，那用无取无证来对待，那你已经很难成佛了，因为佛的境界很高。所以很多人一边修心，一边呢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佛法和佛道，懂得好像我掌握了很多佛的道理，觉得自己有成佛的境界了啊。如果你经常觉得我这样修下去我一定成佛，你已经坏掉你的学佛的境界了。因为不能啊有取啊，有取证啊。因为你想象着你要成佛，你可能就不能拥有佛的啊更高的境界啊。所以你连要做这个事情的念头都没有，那么你做出来叫纯善纯好事。那么你今天就是真佛，就是纯佛。因为我连想成佛的意念都没有，那就是真的想成佛。否则你修不好啊，会落入啊畜生道，落入人道，落入功高我慢之中。如果一个人执着无助又不行了，我不住，我不把心放在这个上面，我执着我就不 care 你，我就无所谓，你又进入了偏执偏空。所以学佛非常难的，你逼着自己说我要做好人，你可能是一个假好人，因为是你逼着自己做的，你不是自觉做的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是自觉自愿做好人，你一定很自然的随缘，你就是个好人。所以任何人偏执就是不理解佛法。所以佛法让我们不要执着无助。我做每件事情啊，你看我都没有这个心啊，去好像去表扬自己啊，我无所住心的啊，我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啊，我很努力啊。你执着了吗？还是执着？你真正的无助的人根本想都不想，帮别人做事情我为什么要去想我在做好事啊？那么就是高境界了。
有的时候我们就生活中经历一些事情，或者是通过看书也好，或者是做梦也好，然后就会有一些悟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会思考吧，然后有一些结果出来。那怎么来区分这个是自己在证悟一些东西，还是在瞎想啊？
这个就是修行最难的地方。你正心正念，心中平时都是正的人，你就叫正悟。你因为你有正确的判断力。你整天是邪思邪念，你说你怎么有正确的判断力啊？
哦。
啊。
那这还挺不好区分的是吧？
对呀、啊，要有智慧呀、啊，没有智慧、
哦，
所以坏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
嗯。
对不对啊？
对。
我上次看了一个，人家调侃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有一个很著名的人说了，我都不知道。我很感谢你妈妈啊，他要说这个人坏人嘛，他说很感谢你妈妈，我都不知道你妈妈在没有警察的帮助下怎么能够把你养大的。结果那个人也是很厉害，他就说因为坏人他自己永远不会认为他自己是坏人。可以这两句话你就从中可以知道一些意义了。因为他坏人他以为他是好人，小偷他觉得你们这么富有为什么我不能偷啊，
嗯，
你让我饿死啊，
嗯，
他有道理啊，对不对啊？
嗯， 嗯
啊，永远是这样。
嗯，那师傅对于我们一般来讲，那就是有的时候是正心正念，有的时候又邪思邪念，
就是要不断的正心正念、 天天学，天天看，跟法师一样，除了吃饭就是念经，除了念经就是看白话佛法，好好懂道理。
嗯，
就这么简单。
南京菩萨说：“你是否心宽？我告诉你们，心宽是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不是用在自我安慰、麻痹、逃避自己的问题上。嗯”请师父开一下，这就心宽是用在学佛上，用在提升自己的境界上的含义吧，师父。
嗯嗯，其实南京菩萨挺好玩的，他很了解我，因为我有时候很大的烦恼事情啊，我讲完了，师父这个很生气，气完了我就忘了。很多人以为我是健忘症的，不可能的。实际上这叫心宽，放得下，拿得起放得下。你作为弟子，我必须要教育。如果你不是弟子，我怎么教育啊？对不对啊？好了，拿得起放得下啊，没带来什么，但是你本身没带来什么，你也要放下啊。放下什么？放下执着。执着是什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你心里的一种形态。啊，对不对啊？什么叫执着啊？人家说你把执着放下，哎，执着是什么？什么东西啊？没东西的，是你心中的一种啊常态，啊，什么事情都要，我一定要，一定要，我对的，那就叫执着。所以南京菩萨的意思就是说，你师父能够放得下，并不是说啊，他就像你们啊逃避、回避，哎呀、啊，这件事情做完了，哎呀，没事了，我忘记了。你忘记了，你的业已经造下去了，你的因已经种下去了，你就等着果吧。这个不叫宽心宽，这个不叫啊，这个宽容，这个叫什么？这个就叫逃避啊，心宽。
安慰自我麻痹。
对了，自我麻痹。所以南京菩萨说的很对啊，自我麻痹啊。这很多人啊得罪了人了，知道人家要来弄他了。他自己不会的，哎呀，这无所谓的，怎么好了，被人家跑出去打一顿了，嗯，对不对啊？你不是自我麻痹吗？
对，
哎，没用。
是的，是的。嗯，
我们的内心佛性是非一非二的，啊，不是一不是二，一一一二，是一也是二。你说你对一个人如果一心一意，这个人能对你不一心一意吗？我们对佛性一心一意，非一非二。你说佛能不帮助我们吗？啊，你如果对佛三心二意，今天怀疑佛，明天觉得佛没有照顾你，后天觉得佛怎么有偏心？为什么他求了就灵，我求了就不灵？所有的这一切，让你产生了很多贪心、恨心或者愚痴心。然后还有嫉妒心，你的三心、四心、五心全部都产生了。你一个意念会产生很多的想法，这些想法又存在在你的内心深处，而这些存在的想法又是虚幻的。那么慢慢的，一个想法又生出种种想法，所以经文上就讲了啊，你的烦恼心、你的恨心，所有的心都会让你产生种种想法，因为它会生根，它会发芽，所以你的理解也会慢慢的越来越多。所以佛教我们非一非二，一一一二。